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
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从小孩到大人，我们对食物的喜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是对食物给我们那种味觉嗅觉的刺激，从而喜欢这个食物，之后才包括视觉在内。比如说我老吃的甜的东西，这个甜的东西每次都是黄色的呀红色的，那我看见黄色红色的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慢慢才加入到颜色形状这些视觉的刺激，慢慢加入进来，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喜欢。之后呢，吃食物的时候的一些感受也会被加入到我们对食物的喜欢当中。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每次一边吃一边看电视特别 happy， 或者一边吃一边都是在跟朋友聊天啊，跟家人一起非常愉快的在一起的那种时光，那么也会增加我们对这种食物的喜欢。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食物变成了一次活动或者是一个事件，比如说过年吃饺子，端午节吃粽子，就变成这种一种有仪式感的食物，那么也会增加我们对这个食物的喜欢。等于是说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生长的过程当中，食物带给我们的东西是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含义了。
我觉得你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从小的时候色彩会参与到我们对食物的喜爱当中去吗？
嗯，
你记得那个网上评的什么五大最难喝饮料，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尖叫红色尖叫，
我没喝过
那个、
那个、我看那饮料我就不太想喝。
我觉得那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和它包装的颜色带给人的那种期望和最后尝到的失落有一些的关系，因为它的包装就是红色黄色啊，
嗯，
可能我们更多的会期望喝到一个甜味的一个东西，
对，红色嘛，
对，但是实际上它却不是这种味道，这个差距也会令人感到不太舒服。
嗯，我们对食物的厌恶跟我们对食物的喜欢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对食物喜欢，这个食物在我们嘴里的发生的事情比这个食物在我们胃里发生的更重要。
嗯，
比如说吃完了之后让我胃很舒服哈，
嗯，
这不会增加我对这个食物的喜爱程度，
嗯，
但是吃在我嘴里特别的香，那一定会让我喜欢它。
嗯，
所以食物的味道气味和质地对于我喜不喜欢这个食物很重要。那我对这个食物的厌烦，这个食物在胃里发生的比在我嘴里发生的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对食物的厌恶都是某种条件反射，咱们都熟知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他在1972年就说啊，他自己有一次吃完牛排上的贝阿恩沙司之后得了急性肠胃炎。
嗯，
他的同事呢没有吃牛排但也得了同样的病。
嗯，
所以说这个牛排不是治病的因素。而且呢他的妻子吃了牛排但是却没事儿，
嗯，
所以肯定跟这个牛排是没有关系的，
嗯，
也跟这个牛排酱对，
嗯，
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塞利格曼呢他已经非常清楚知道这个调味汁不是让他得病的罪魁祸首，但是他仍然对这个调味汁产生了极强烈的厌恶。
嗯，
它不是让我们难受治病的原因，但是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们的胃不舒服了，所以呢我们开始讨厌这个食物。
嗯，
塞利格曼呢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东西讨厌，因为你不能把牛排给戒了吧，
嗯，
所以你就可以戒掉牛排酱。
嗯，
然后他的这种就是他对这种牛排酱的这个讨厌呢后来就被称之为叫味觉厌恶学习。
嗯，
就被称之为贝阿恩沙司现象。
嗯，
还挺变成一挺有名的事儿。
塞利格曼闹次肚子都是成一现象。
对呀，啊，
嗯，
其实就是想说我们讨厌的东西是跟不管是不是真的跟我们吃了它之后我们胃里不舒服有关系。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
嗯，
你看了吗？叫欢乐颂。
没看，我听说
了。 我那天看了一集，然后正好就是有一个 女生啊，她叫安迪，
嗯，
一个特别优秀的白富美，然后有一男的叫魏雄追她， 就呢可能用力过猛，然后呢就老想为他做些事情，当然这个人我挺不喜欢的，然后就去找到了这个从小抛弃了安迪的那个父亲，完了就给带来了，结果安迪一下就疯了，然后呢这个男就想跟他道歉，完了这安迪当时就说我不能看见你，我看见你我就想到他，就想到他父亲，我当时就想这魏兄成功的把自己和安迪最讨厌的那个人建立了一个条件反射
对呀、啊，这绝对是了，
就说这人就是追得特别失败。
我也有这个经历，我小时候每天放学之后我要去我们家厨房顶上，我妈把那麦乳精就藏在那柜子顶上、
嗯、
我会爬椅子上上去把那一桶麦乳精拿下来然后偷吃几口。
嗯，
结果有一次呢，就小时候不是要那个换牙嘛、
嗯、
有一次我在吃的时候牙掉了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你知道吗虽然就是牙就该那会儿掉了、
嗯、
但是我把它掉牙这件事和麦乳精联系在一起了、
嗯、
打那之后再也不吃麦乳精了喝也不喝看都不能看我到现在估计这坎儿都没过你知道吗、
嗯、其实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把它扣上了结果就解不开了。
还有一个叫卡尔·古斯塔夫森，他和同事呢就利用这种味觉厌恶学习，在美国西部农场阻止丛林狼捕杀羊群。他们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丛林狼啊，就是这种捕食动物是生态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它们存在，很多小动物就会肆虐。所以呢，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丛林狼去吃那兔子，不吃那羊，因为羊是人养的嘛。但是那兔子是野生的。如果狼没了，那兔子繁殖能力特别快，然后一下兔子就肆虐了、
嗯、
所以呢他们就利用这种方式，这种厌恶的学习，他们在羊肉的诱饵当中加入了一种诱发疾病的药物、
嗯、
然后呢把那个饲料就放在野狼经常出没的一些牧场当中，结果呢这个狼吃了羊以后就不舒服嘛，各种不舒服，以后就对这个羊肉产生了厌恶了
我只能说人之坏、啊、
对呀、啊，然后在这种厌恶训练之后呢，就是狼就开始只吃兔子了，你知道吗？狼去控制兔子的数量，不吃羊了，而且甚至开始怕羊了，就是这种厌恶学习的结果。我们对于食物的习得还有很多东西是偶然学会的。偶然习得的食物喜好呢，和这个食物的新奇度有关系。一般而言，中等新奇程度的食物会激发我们的兴趣和好奇，但是如果这食物过于新奇了，就会引起我们的焦虑和恐惧。就好像你刚才前面说那种奇怪颜色的咖喱，其实就是过于新奇了，
对，
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
嗯
嗯，但是如果说黄色的咖喱，或者是
绿色
黄绿色的咖喱我们都是能接受、
嗯、
因为它还在那个可接受范围之内、
嗯、你觉得它可能多添加一个东西它可能就会变成那个颜色你就比较能接受、
嗯、
但如果是粉色的咖喱你就会觉得打根上它就不对。
那这个年龄也会影响我们对新奇食物的喜欢，你觉得年轻人是喜欢新奇的食物还是喜欢没那么新奇的食物呢？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喜欢新奇的食物。
其实反而不是、
哦、
年轻人比年纪更大的人更不愿意尝试新奇的食物。
哦，
嗯
，Why？
这跟年纪大了之后他的味觉和嗅觉有所退化是有关系的。
难吃他们也没太能吃出来，
对、
嗯，
然后也会觉得能接受了。
嗯
嗯
嗯，
是这样的。那我们对食物的喜欢跟我们的人格特质也是有关系的。我来给你做一个提议啊，就是外衣和裙子有什么相似之处？
外衣和裙子，它们都用来遮挡身体。
嗯，对。那你就是从功能层次来判断两个事物的相似之处的，
嗯，
也就是说你关注的是这两个事物它们的目的或者是它们的功能。
嗯，
那么判断两个东西相似之处其实是可以从三个层次出发的。
嗯，
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会说外衣和裙子 都有袖子，比如说，
嗯
嗯，这类人呢会关注这些事物的物理特征，所以他们对食物的喜好其实是他们会更关注食物的物理特征，比如说食物的色香味啊，好吃不好吃这些东西。
嗯，
而你的那个层次呢是关注功能层次，你对事物的功能很在意，这样就意味着你对这个食物的功能也会很在意，比如说你会关注食物有没有营养啊，脂肪含量是多少，它的对你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好处，卡路里是多少，你会在乎食物的这方面。那还有一个层次叫做抽象层次，他可能就会说那外衣和裙子都是衣服，他就是等于从事物的所属的类别，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都把这两个东西全都扔在这一个箩筐里面了，他会从这个抽象的层次来判断事物的相似处。那么这种人呢，他的这种思维模式他也会在乎食物的抽象层次的这些特征，比如说这个食物种类是什么，有的人就说我只吃白色食物，或者是我只吃素的。
嗯，你说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不是喜欢井户亮嘛，他们那个组合吧有一个日本的一个节目，他们那节目就是采访明星的节目，然后经常会来一些特别貌美如花的日本女明星，然后有一个环节呢，他们就经常是比如有两种食物让其他人来猜这个女明星喜欢这两种食物中的哪一个，
嗯，
然后如果猜对了你就可以和这女明星一起去吃这个特别好吃的东西。为了帮助他们能够猜对，所以你在猜之前可以向这个女明星提几个问题，就为了增加这个节目的娱乐程度啊，他们每次都会完全和这个食物没有关系，他们都会问一些比如说什么啊，你喜欢穿睡衣睡觉啊还是裸睡啊，或者说你是喜欢食草男啊还是喜欢食肉男啊，或者说你看人先看哪个地方呀，就是会问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然后他们每次都特别义正言辞的说，嗯，这对于我们判断你喜欢吃哪个东西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支持。
对，是这样的，比如就说裸睡吧，
嗯，
假设我知道你喜欢裸睡，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喜欢裸睡，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和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对于事物关注的三个层次是有关系的，比如有的人喜欢就是这样裸睡舒服，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关注这个物理层次的，那他同时也会关注食物的这个物理特性，好吃不好吃，好看不好看，还有的人就说裸睡健康啊，那他就是
可能他就会选择那两个食物中更健康那个，
对，
但不一定更好吃。
嗯，
但如果那个人说我喜欢裸睡是因为，他更舒服，可能他就会选择那两个里面口感更好的那一个。
对，所以应该是可以分出来的。
没想到他们还有些道理。
本来以为就是那个
插科打诨，
是。法国人就老讽刺那个美国人，就说你们美国人吃东西都是把自己肚子吃圆了才算完，我们法国人吃东西真的就是美食家吃法，每样东西就吃一点点一点点，而且英语和法语对于吃饱了的这个描述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美国人他们会说 I'm full， 我已经
满
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觉得吃饱了，但是
吃到嗓子眼儿，
对对对，要吃的确实是就是吃到嗓子眼儿。但是法国人他们描述自己吃饱了的那个用词叫，如果换成英文叫做 I'm satisfied，就是我满意了，
我吃舒服了。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能从语言上面也影响了他们对食物就饱足感的那种感知。
你说到这个美国人吃东西哈，美国人吃东西也会受到很多文化的影响，当然我们全世界人都会这样，比如说有一些的那个心理学家做实验，他们会认为吃苦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对别人的道德批判更加的严格，那是因为你吃苦的东西你不舒服，引起了你不舒服的情绪，你会对别人的道德批判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人不太一样，中国人没有那么明显的因为吃了苦的东西就对别人道德评判增加，那是因为我们有传统的什么良药苦口，或者我们会认为苦的东西它对身体是好的，比如说苦茶、凉茶、苦瓜，
对
对， 所以这就属于文化对于我们味觉的影响。
嗯，
那美国人他们吃东西一样受到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在营销领域非常有名的可口可乐更改配方的这个事情。可口可乐呢，它是1886年出现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是
保密的一个配方，
一直以来都保密，而且非常的成功，在全世界的这个推广，对，
嗯，
非常的成功。一直到将近100年之后的1975年，百事可乐才开始向他发起挑战。
嗯，
你想可口可乐有多厉害？
嗯，
所以在美国人心目中，可口可乐它其实是一种美国精神的代表。然后在1975年，百事可乐他们就发起了这种口味的挑战嘛。百事可乐他怎么干呢？他就会找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参加口味测试，在这个测试里面，我不告诉你这个是可口可乐，这个是百事可乐。然后呢，百事可乐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不知道品牌的时候，你去喝这两种可乐，更多的人是喜欢口味偏甜的百事可乐。然后百事可乐呢，他因为比不了可口可乐这种百年的历史嘛，他就把自己刻画成一种青春，激情、冒险、尝试新事物，他把自己和这些特质画上等号，为了收买美国年轻一代人的心。
对，他们在中国早期的营销策略也是这样的，
嗯，
老是拿明星做广告，
嗯，
后来可口可乐才开始用明星做广告，
嗯，
之前好像没有。
嗯，那就在他们的这种强大的攻势下呢，的确百事可乐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就慢慢慢慢一点点在升，可口可乐呢却在一点一点的下降。然后可口可乐就发现这事儿不行，
急了
急了，对，他们想要开始尝试新配方。1982年那年开始实施一个叫做堪萨斯计划，他们找了2000名调查员，在10大城市调查顾客是否愿意接受一种全新的可乐。他们就会问他们很多问题，比如说如果可口可乐增加一种新成分使它喝起来更柔和，你愿意吗？还有比如说如果可口可乐将与百事可乐口味相仿，你会感到不安吗？你想试一试新饮料吗？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0%到12%的顾客对新口味可口可乐表示不安，而且其中一半的人认为以后会适应新可口可乐。所以说其实他们做的这调查令他们挺受到鼓舞的，就是啊，我们真的是时候转变了，我们需要新的配方了。
嗯，
可口可乐的技术部门就在1984年的时候，也就是2年以后，拿出了这个全新口感的样品，放了更多的糖，更甜，气泡更少，更加柔和。然后就在接下来的第一次口味测试中，品尝者对新可乐的满意程度超过了百事可乐，这是他们最想要的嘛，
嗯，
对吧？
对，
调查员就认为行了，这个是时候把它推向市场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100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又掏了400万美元进行了一次由13个城市的19万名消费者参加的一个口味大测试。在众多未标明品牌，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未标明品牌的饮料中呢，品尝者仍然表现出对新配方很喜欢。新可乐以61%比39%的压倒性大多数战胜了旧可乐。
嗯，
你说他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按说已经挺慎重的了哈。
对呀，
所以在1985年，也就是这个老的可口可乐卖了99年之后啊，他们在1985年4月23号在纽约市的林肯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当众宣布最好的饮料可口可乐将要变得更好。
嗯，
而且你看它很有意思的就是，宣布这件事情的是当时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 CEO， 而这个人是可口可乐100年以来第一位外国首席执行官。
哦，
所以你看他一上来就背叛了美国精神。
嗯，
就发布了这么一件事情嘛，在新可乐上市4小时之内，他们就接到了抗议电话650个，4月末抗议电话数量每天上千个，到了5月中旬，每天就有5000个抗议电话，6月份这个数字变为每天要接8000个甚至更多的抗议电话，还有数万封的抗议信。大多数的美国人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就是可口可乐背叛了他们。他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就说你们觉得重写宪法合适吗？重写圣经合适吗？所以重新改变可口可乐配方合适吗？就把它提高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
嗯，
新闻周刊呢就以大标题宣称可口可乐乱弹琴， 因为人们就认为可口可乐是美国的象征，是美国人的老朋友，是美国精神的象征，这个口味是不容改变的。很多地方就开始出现了你之前讲的行为，人们开始囤积已经停产的老口味可口可乐。还有一些歌星写了一些歌，名字叫老可口可乐最好喝，这唱片也大卖了。
周边嘛，这都算是。
对，等着背锅的这个可口可乐市场调查部门就紧急出击。新的市场调查结果使他们发现，在5月30号前还有53%的顾客声称喜欢新可乐，可到了6月，一半以上的人都说他们不喜欢了。
这就是咱们前面讲的对食物的模仿的喜欢，就大多数人喜欢的我们也喜欢。
嗯，对，到了7月，就以前可能这美国精神没那么重要对他们，但现在突然发现，我是美国人我骄傲，然后我喝老可口可乐我骄傲。
嗯，
到7月的时候就只剩下30%的人说新可乐好话。
嗯，
到了6月底的时候，焦头烂额的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恢复传统配方。7月11号，就是这个第一个老外 CEO 又开了一个盛大发布会，宣布了这件事情，就是要继续保存这个老可乐。结果美国上下一片沸腾，当天就有18000个感激电话打入了可口可乐公司。第二天，这个老可口可乐复出这个消息登上了全美所有报纸的头条，还有一些的议员站出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它表明了有些民族精神是不可更改的。
可见你看美国人那个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的厉害的。
嗯，这种软性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
这个叫软实力嘛。
嗯，
他会用一些非常强有力的文化标识或者叫文化象征，来去象征一些不可言说的美国精神。
对，就像现在的美国队长一样嘛，你看美国队长在，
就是一个爱国主义大片，你知道吗？
对，
我都不忍去看。
对，就是你看他在那些所有的超级英雄里面最代表美国的一定是那美国队长。
嗯，
你说这电影告诉大家什么呢？无非就告诉大家，就你们想弄些什么条条框框来管我们，最终倒霉的还是你们，我们是始终正确的。
嗯，
无形中他就是传达了这么一种信息，但大家还都看得特别开心。这就是人家比讲口号去做爱国高明的地方。
嗯，对。
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可口可乐啊，关键最后好不好还是要看市场占有率，这才是公司最关注的嘛。结果呢，他们就发现当月可口可乐的销量同比增长了8%。1985年的下半年呢，重新启用旧配方的可口可乐销量增长了10%。随后几年，这个可口可乐市场占有率都在稳步的提高。所以就是这些人，当他们把这个老可口可乐和美国精神画上等号的时候，你喝到嘴里的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它就变得更好喝了。这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味觉其实很不稳定，它受到我们很多东西的干扰。嗯，文化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嗯。Well, I get the thrill from down my spine when I see you hitting me up. 那我们下面就来讲一下对我们食物偏好影响的一些短期的因素。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吃这个食物的背景。这个背景包含很多内容啊，比如说我们吃土豆泥的时候要放一种鸡汁嘛，
嗯，
对吧？那这个鸡汁放在土豆泥上面就会特别好吃，
嗯。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鸡汁放在冰激凌上面，
嗯，
所以这个就是食物的背景，嗯，
就是它要匹配，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科学家会称它为叫做增效作用，
嗯，
某种红酒你要配某种肉，白酒可能就要配海鲜，
嗯，薯条得配番茄酱，
比如说豆汁要配焦圈，
咖啡不能配饺子，
嗯，对，
这太想的就不太舒服。
其实这真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脑子中啊就这两个就配合，
嗯，
还是有一些的心理学家或者说是神经科学家，他们会去做脑部的核磁共振，来去看你分别吃两种东西，还有你同时吃这两种东西，你的脑部负责快感的那种激活的程度，就发现有些东西两样一起吃的时候，的确它的那种对于你味觉快感的激活强度超过了这两样东西分别吃的总和，那这就是一种增效。
那还有一种叫做食物准备和提供的方式，也是食物背景的一种，比如说大米这个东西， 你是把它当主食吃呢，还是把它做成甜食吃，这个也会影响你对这个大米的喜好。
嗯，
还有食物的次序也会影响你对食物的喜欢，比如说你吃完牛排之后再吃一个冰激凌，这个次序是对的。
嗯，
但如果先让你吃冰激凌再给你吃红烧肉，
嗯，
你会觉得不太舒服了。
嗯
还有食物的背景包括食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食物应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
我想起来五一的时候 我有朋友到北京来见一个家里介绍的对象，
嗯，
他是湖南人，挑来挑去给我发一张图说我们去，他和他那个相亲对象说我们去吃这好吗，我一看小长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他说他也没吃过，
嗯，
我说这首先味道挺重的，第二这种老字号环境都没有那么好，
嗯，
还有蒜，
嗯，
我说那你们俩万一情投意合
勾肩搭背一下，
对，
这
亲热一下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可能什么场合吃什么东西也会影响你对吃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好感度。
对，
所以为了保护卤煮火烧这种传统北京小吃在他心中的形象，我还是不建议不建议他去吃。
嗯，应该去吃一些，
就更有气氛的，
对，清淡一些的，更有气氛一些的那种餐厅。
嗯，
那有一些研究也发现我们跟他人一块进食的时候我们会更喜欢这个食物，
嗯，
也会吃的会更多，
嗯，
尤其是那种小型的朋友聚餐，
嗯，
不要是一大桌，要一小桌那种，会让我们吃的更开心，也会觉得吃的更好吃。还发现当你情绪好的时候你对食物的偏好也就高，也就是心情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嗯
嗯，和背景相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你吃饭的地点的照明和装修，比如说亮的地方就可以促进你快吃，所以你看快餐店都特别的亮。
嗯，
暗的地方呢就是让你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你吃饭的环境有红色，这会增加你的紧张感，增加热度感，让你更快的去吃这个饭，所以你看好多快餐也有红色的色调在里面。
嗯，
而如果是绿色和蓝色的环境呢就会有相反的效果，就会让你吃得更慢，会有一种 冰冷感。
嗯，那说到这个颜色照明啊，就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所谓的黑暗餐厅。
嗯，
我知道北京西单就有一家，你在吃的过程中完全是黑的
啊，
嗯，是伸手不见五指般的黑，
停电了是吗？
对，
多省电啊！这个餐厅，
黑暗餐厅的这个最早呢，开始是国外的一个盲人的一个点子，他开这样的餐厅是为了让客人体验身为盲人的感觉。
嗯
嗯，但是我其实不是很了解啊，就如果你只是一种在像类似于做慈善。你让一些人去体验盲人的感觉之后，这些人会更关注盲人的群体，比如他们会捐更多的钱，或者说在盲人的社会福利上有更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还有意义。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恰巧开了一个餐厅而已，让你去体验，因为盲人和美食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说盲人对食物的感受会比普通人更丰富更好，所以我们没有听说过同样的食物盲人吃起来会觉得更好吃，所以我觉得盲人体验和美食体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件事情。所以这样的餐厅它只有在一开始，比如这个创立者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理念，说是盲人体验，但现在还在做这种黑暗餐厅的人他们就要换另外一种说法了，因为盲人体验和美食没关系，所以他们就换成一种什么说法呢，他们提出来说在黑暗中进食可以关闭一个感觉通道，也就是视觉，这样你就可以让其他的感觉通道，比如味觉、嗅觉、听觉、触觉的感受力提高一个层次。但是
这真的可以吗？
对，所以这就是让我觉得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说法然后就会去尝试呢？如果真的我们的器官是关上一个另外一个立刻就灵敏，只要闭上眼睛你的听觉就会像盲人一样灵敏吗？这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但同时我们非常的了解，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吃东西色香味色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知道视觉对味觉的那种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视觉是感官之王，这五感中排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你掐断了一个你最重要的感受的途径，然后寄希望于你另外几个器官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只在一瞬间之内他们就变得更加灵敏，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嗯，而且让我看不见那个吃的去吃，我也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对，这样你还可以吃的少。
嗯，
所以无论怎么样都是这餐厅更有利，而且餐厅端出来的东西也不用好看。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味觉它不同于视觉，不同于听觉，味觉它特别依赖于其他感官的协同作业。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吃了一个苹果，那绝不是味觉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工作。首先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绿苹果，可能它酸酸脆脆的啊，这是一个黄苹果，可能它甜甜绵绵的，视觉就会让你产生了一种想象。
嗯，
然后你会闻到啊，这个苹果有一种香甜的味道，你就知道它挺新鲜的。还有触觉，比如它是绵的，它是软的。比如还有听觉，你咬这个苹果它会有那种脆的声音，
嗯，
也会让你觉得啊，这个苹果应该更好吃，然后更加的新鲜，这都是促进你味觉的方式。
对，所有的感官通道都是打开的，
对，
那个食物才会更美。
对，它和视觉不同，视觉你把嗅觉、味觉、听觉、触觉全关了，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还是看到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味觉的特殊性，我觉得和黑暗餐厅的这种理念非常的背道而驰。
嗯
嗯。
Can't be safe, we knew it after all.
那最后我们的情绪和心情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对某些特殊食物的选择和喜好的。
嗯，
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对美国100个学校的学生大学生做了一个很大范围内的调查，就发现我们处于不同情绪和心情的时候，我们想吃不想吃和想吃什么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抑郁的时候，我们尴尬、兴奋、恐惧、挫败、内疚、敌对、妒忌，在这些情绪下我们什么都不想吃。但是我们在被逗乐的时候，就感到很有意思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去吃零食、垃圾食品、喝饮料和甜食。而我们焦虑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去吃零食，不管这个零食是好的零食还是不好的零食，就健康的零食还是不健康的零食。无聊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吃零食以及任何东西。 当我们觉得心情好的时候，觉得很友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吃肉和蔬菜。
嗯
嗯，有的情况下也会爱吃甜食。我们放松的时候会喜欢喝饮料，孤独的时候也会喜欢喝饮料。嗯，就是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对食物的偏好。
嗯
嗯，所以可见有的时候我们出于什么情绪，对我们减肥也是有影响的。
嗯，你说到这个减肥啊，也有一些的研究人员会认为人们更愿意使用有名字的减肥方法，比如说像什么21天减肥法呀、3日苹果减肥法呀、阿特金斯减肥法，就那个不吃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方法。他们会认为有个名字，首先第一认为这种方案经过测试它才值得有个名字，第二他会认为某人或者某个机构支持这种方案，给这个方案背书。第三个就是说，这不是日常的普通的饮食结构，而是减重阶段的临时方案。你看你就是不用一辈子过这苦日子吧，我就这几天3日苹果减肥法，3天过去我就可以恢复了，也会更有利于人的状态改变。你从一个吃货变成了一个节食者。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饭局上，如果你只是和别人说我减肥呢，所以我不吃什么东西，肯定很多人他会认为你就是随便那么一说，女人永远都在减肥呢。但是如果你和别人说我现在正在实施3日苹果减肥法，你别让我吃东西，别人就会认为你减肥的认真程度大大提高。
嗯
嗯，
那我们今天关于吃和心理学的关系呢就讲这些。
嗯，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胃口，听了我们的广播之后就能吃多多。拜拜
拜拜。
너의소리를듣고아직도너의손길을느껴오늘도난너의흔적안에살았죠아직도